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家庭伦理，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各位听众朋友好。
咦，蒙哥，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亚当夏娃这一栋哈，这个
家庭连续剧，
家庭连续剧，
家庭伦理大悲剧的开场、
大悲剧。我们上次预告说呢，这个礼拜要讲亚当对夏娃如何从你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转变成翻脸不认人。
对了，这种无情无义的丈夫到底从哪里来的？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难不成有一个小狐狸在那里吗？
就是，为什么每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丈夫，对不对？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你是不是亚当的儿子？你是，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真的有这个潜在的可能，对不对？
不是潜在的可能，随时会遇见老亚当跑出来。这个叫做老亚当，这是基督徒的术语，对不对？
老亚当。
圣经给我们看见这第一对夫妻啊，实在是值得每一个人呢、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因为他们的家庭问题100%是我们的家庭问题，
一样的，
那根本就是一样的。上次我们大概和大家说过这对夫妇的这个辛酸路程啊，是不是？他们假如没有过过好日子也就罢了，
对，
他们从一个所谓的，那真的是人间天堂啊，
伊甸园，
对不对？我们现在伊甸园是形容词啊，它是名词啊。
对呀、
我们伊甸园叫做幻想，是写小说用的。他真的是从那边被赶出来的。你叫他们两个日子怎么过？两个人在一起呢，你怪我，我怪你，对不对？
彼此埋怨，
这个彼此埋怨不单是彼此埋怨，而且是真凭实据。你想想看，亚当在上帝面前说夏娃那几句话，夏娃这一辈子忘得了吗？小贝，你说说良心话看。
这个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非常要小心。当你在生气呀、跟您的另外一半两个人在互相埋怨的话，即使后来你们雨过天晴，好像没事，其实那些话都刻在心板上面。
就是、
下一次再有争吵的时候，
又出来了，
通通都会浮现出来。
这就证实了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当然，上次也说过，圣经啊，从他们两个出了伊甸园之后，那个家庭生活就一个字都没有提了。
对，圣经没有讲。
对，因为不用提了。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就会重演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直截了当哈，我们需要把这个时光快车开回伊甸园去。我们必须要从里面找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哈。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亚当为什么会对夏娃这样翻脸不认真？夏娃甚至没有讲什么话惹他，
对呀、
也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啊。如果说就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没错，
怎么突然亚当这么狠呢？
对呀、夏娃也没有骂他什么话，对不对？
还记得吗？上次神问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结果亚当怎么说啊？
他说：“你所赐给我。”
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把责任怪到神头上去，说你所赐给我，你没赐给我的话就没事了。第二呢，你所赐给我的这个角色，我形容一下给你听，与我同居的女人，
对呀，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对不对？
推得一干二净，
推得一干二净，这个话我们都会讲了。
对，我们都
碰见事情先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没错。
为什么亚当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的丈夫会变成这个样子？
根源在哪里呢？
就是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非得回到伊甸园里面，你就没办法找到这个根源。好，那我们现在就，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呢，请你把圣经翻开。
我们翻开圣经的第一部书《创世纪》。
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圣经怎么办？
打电话到281-561-9747，您留言，我们就把圣经呢想办法送到你的手上。
对，那还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下个星期六，
没错，
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嗯，
拿一本圣经，
对，还有饺子吃。
如果翻开圣经的头一页或者第二页，看你的版本是什么，你很快就看见所谓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件事情。
嗯，
啊，我们避免讲太多的道理，啊，让我们直接回到所谓的犯罪现场。你知道他们警察办案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犯罪现场的搜查，这个现在电视影集有非常的多，
嗯，
叫做 CSI。嗯，
而且呢，这个犯罪现场的保持是很重要的。
没错，
你如果有车子在那里，这个车子不能随便用水冲，对不对？
没错，
如果有任何的证物在场啊，一样一样都要收下来。
犯罪的现场就是在那棵树咯，
犯罪的现场在那棵树底下，当时啊，圣经替我们拍摄下来的这个叫什么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嗯哼，
好好好，我们现在就读一句最简单的话，
嗯，
第三章第七节，就是当他们一犯罪的时候，
嗯，
立刻被拍摄下来的快照。
哦，
这个很厉害哦，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晓得这个事情啊。现在到这个沃尔玛去啊，到一些商店去啊，它里面有一个小棚子，你可以进去给自己照个相，有没有？
有啊，原来照出来都很难看的。
可你不要以为你到那里才会照相，开到停车场一下车，停车场上就有牌子，他说 Smile, you are on camera。
对，
你一开进他的领地啊，你就被这个无线电视拍下来了。
嗯，
现在常常抓犯人都这样抓的。
对，现在连那个所有休斯顿各个重要路口的这个红绿灯上面也都架设上摄影机了。
哦，中国城附近就有，对不对？
应该是。
那个百利跟方准好像就是。
哦，真的。
嗯，
那边有一个。
然后往西边好像还有一个。
对，所以大家行经那一带的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因为它是包括现在你只要超速呢，它就把你拍下来。
就是啦，
它不用警察就可以抓你。
然后听小贝说，听小贝讲故事，小心看红绿灯，不要一闯过去之后，你要他当你付罚单。不然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真真正正的。
什么事？
我们不管干什么哈，
嗯，
尤其是我们犯罪的话呢，
嗯，
上帝那里有快照了。
对，
这是人犯罪之后的第一张速写镜头，100%传真，到现在你还可以回去看。
对呀，
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
第七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你看，像照相很漂亮，对不对？眼睛就明亮了，
眼睛会闪一下。
但是神在照我们的时候，他不只是照我们的外面，他尤其照我们的里边。
嗯，
底下这句话就特别了，
嗯，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们先留在前面这句话，嗯，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请问这张照片告诉你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他们两个都是光着身子的。嗯，
第二件事情呢，
他们本来光着身子，但他原来不知道自己是光着身子。诶，这两个人也太傻了吧。嗯，
这张照片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赤身露体。
嗯，
现在被看见了。
嗯，
不但被你我看见，也被他们彼此看见。
嗯，
那还没有关系。第二件事情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嗯，这个话听起来怪怪的，他们难道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吗？
诶，这里面显然是有学问了，对不对？
哦，有学问。
熟悉圣经的人晓得啦，
嗯，
神造人的时候在第二章最后一节特别讲这件事情，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情况改变了。
嗯，
这是所谓犯罪现场留下来的证据。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犯罪了？
嗯，
他对于原来没有问题的事情，一下子他现在有问题了。那原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呢？哎，赤身露体并不怎么样啊，
并不羞耻啊。
哎，
对不对？
不是没有衣服的问题，也不是赤身不赤身的问题，而是羞耻不羞耻的问题。
嗯，
这个今天在我们听起来已经很难了解了。因为哪有人赤身露体会不羞耻，对不对？
只有两个人有什么关系？
他绝对不只是说你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而是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羞耻。
嗯，羞耻这个东西本来不存在的。
哎，那我们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嗯，您问，
一个人觉得自己羞耻是觉得自己好呢，还是觉得自己不好？
当然觉得自己不好、啊、
就是啦。但是在当时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特别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说，说什么？神见所造的是怎么样啊？
甚好。
哎，是好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嗯，
既然造的这么好就没有不好。
哦，
所以要是他造的这么好，然后人对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他赤身露体也好，是别的问题也好，当他发现到羞耻的时候，那就表示神造的不好了。
哦、嗯，
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一个全白的地方是没有黑的，
没错，
对不对？
嗯，
它是一个全然好、全然美，连神看着都好，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方。里面哪里有什么羞耻？
嗯，
穿衣服不穿衣服，通通跟羞耻没有关系。
嗯，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在听见刚才那个犯罪现场，人一下子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那个知道的问题比赤身露体的问题还要严重。
那这件事情跟他们两个，特别是亚当后来对夏娃的翻脸有什么关系呢？
哎，这个关系可大了。
哎呦，
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你得知道啊，圣经讲话虽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从一讲到二，从二讲到三，可是后来亚当对夏娃态度会有这样的突变，百分之百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这是犯罪的时候所拍下来的第一个现场证据啊、嗯。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来他的关系到底在哪里。
对
啊，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你的先生从前不是对你很好吗？对不对、
嗯、
你从前不是也很爱他吗？
没错，
怎么一下子什么东西都变了？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是他个性变了呢？是他年纪大了呢？
还是你自己变了？
诶，是更年期呢？还是生过孩子了呢？到底是什么？对，
其实很多人都说不上来。
诶，你可以找很多的专家，他给你一百个答案，那不如我们来看看圣经，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也许那个是有帮助。
好，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
好的、嗯、我们插播一下回来再和听众朋友公布答案、
嗯、
诶，同时呢，您可以借着插播的时间呢去思想思想，看您的答案是什么。
嗯，
我们给您的线索就在这句圣经里面。
哦，就在这句
里面，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哦、
嗯，就在这句话里边。
嗯，我也要想一想、哦、
对了，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公布答案。
好，
小李呀、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世外桃源节目的有声图书馆马上要开放啦。
真的？在哪呢？
在离中国城不远的华人基督徒教会。
图书馆里有啥呀？
所有的世外桃源节目都做成了光碟，可以借您回家听呢。
哦，那太好了，我错过了好几期的节目，又不会上网，真想回去补听呢。
还有圣经赠送，加上一些文字资料呢。
哪一天开放呢？
就除夕那天，2月17号星期六。
几点钟啊？
晚上6点钟。那天正好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好多好吃的，还有饺子可以包呢。
啊，那太好了。你说的那个地方怎么去呢？
如果您从中国城去，贴着8号路往南走，穿过59第一个交通灯 West Belfort 向右转，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了，有人会在路口招呼的。
我小姨从唐城去怎么走呢？
那就更容易了，59一出来，过了 Walmart， 从 West Belfort 出口，经过 Fry's， 在 West Belfort 向右转，再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招呼了。
可是我不会开车啊。
别担心别担心，您只要当天下午5点半在顶好电脑门口等着，有专车接送您。
顶好电脑？这是什么地方？
哎呀，怎么连顶好电脑也不知道啊？我看您真是赶不上时代了。顶好电脑就在惠康和顶好市场中间，新兴餐厅隔壁嘛。
好吧好吧，明白了，我一定去。
多请几个朋友去哦。
好极了，他们要想知道详细情况可以问你吗？
不用问我，到顶好电脑门口就有说明书，或者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会有人联络他们的。
好的。对了，这个活动要缴费吗？
哎呀，什么缴费呀，一切都是天赋预备的，免费免费，您尽管去就是了。别忘了2月17号星期六下午6点整哦。
听众朋友，回到了我们今天家庭伦理的单元，我们现在我们要揭示一个答案，为什么
小贝啊，还没有把问题讲完，你已经答错了。
哦，真的？
对啊。
哎呦，
现在你应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伊甸园。
哦，现在是伊甸园，不是世外桃源。
我们今天是回到伊甸园。
哎，我们在现场。
对，头一对夫妻的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
检查他这个 CSI,对不对？
CSI。
犯罪现场的这个什么证据。
我们的那个指纹机带来了没有？
不用来，带东西来化验，圣经都帮你弄好了。
哦，圣经已经讲很清楚。
哎，你就在这看就行了。
看就行了。
哎，小贝，你刚才看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头一对夫妻本来甜甜蜜蜜。对不对？亚当对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在这个犯罪现场的快照之后，他突然对神抱怨说，夏娃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这样子翻脸不认人的根源问题是什么？那我们给大家的线索是在这头一张快照里，
第三章的第七节的这句话。
对，那个时候亚当与夏娃两人同时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小贝兄，您这个刚才插播的时候，您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我找到的答案呢，讲起来这个答案呢也很简单嘛。他就是赤身露体嘛。对不对？两个人现在忽然猛一发现，原来我们是赤身露体，对不对？然后呢，再相看一下，就发现觉得说，哎呀，这一副这个臭皮囊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越看越厌了。所以呢，两个人就关系就开始差起来了。
哎呀，你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了，但是如果说哈，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又过了10年、20年，或者至少10天、20天吧，对不对？才开始对对方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他们就开始彼此厌恶啊，这个是现在一般家庭里面的问题。你这个说法还可能对。
那你这是马上发生的，所以你觉得不是
照这里看起来嘛，对不对？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意思是马上就明亮了。不是吃了果子之后又过了一阵日子，对不对？好像蜜月期渐渐消失了。然后开始看见对方的羞耻了。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子。
他们当时眼睛就明亮了。
圣
经是跟骑脚踏车比赛一样，越慢啊就越好。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所谓明亮了，是对什么事情明亮了呢？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要慢慢念哦。
慢慢念，你越念得越慢，那个答案就越清楚。其实他们这时候婚姻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出现第三者没看到啊，没有小狐狸啊。
你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再念一次。
OK。
他们二人，对不对？明明是只有两个人，对不对？
对啊，才
除了你就是我，除了我就是你。
对啊。
本来没有问题，眼睛一亮啊，看见第三者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哪里有第三者？
哎呀，你需要小贝夫人替你挖挖耳朵啦。我再念一次啊。 听众朋友跟着一起听，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找到答案了。
已经找到了。哎呦，你再念一次。
原来只有两个人，对不对？
对呀、
两个人眼睛一亮之后啊，发现一个第三者。严格的说啊，应该发现第三者和第四者。
啊，还又再多一个人出来？
对啊。
哎呦，
眼睛明亮怎么样啊？
嗯，
才知道对什么事情明亮，对这件事情知道了。
嗯，
自己是赤身露体。
哦，现在哦，他们两个人，
对，
每一个人都发现了自己。
哎，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最流行让你发现自我，建立自我，对不对？
嗯。
但这个自我跟自己呢，有一样的地方，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不过，圣经里面头一次出现这个词“自己”，就是在此出现的。
哦，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之前呢两个人呢并没有分彼此，但是现在呢，
对
啊，发现了自己。
没错，你看亚当第一次看见那个漂亮女人的时候，他不是说这是叉康买回来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
嗯，
他也不是说你真漂亮啊，亚当不是这样讲，亚当说这是什么？
我骨中的骨，
要念得慢、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对不对、
哦、
夏娃是我的一部分、
哦、
我是夏娃的一部分。
哎呦，那这样这句话，这第三章第七节，也就是说他们眼睛明亮之后，
对，
就把自己看出来了，就跟他的妻子跟他丈夫就彼此就切割开来了。
当他看见别人的时候，他先看见了自己。当他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那个问题啊，不主要是在赤身露体，而是对于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件事情。
哦，的确
有了惊奇的发现，
的确是有学问哦。哦，难怪，所以他就开始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为自己来编裙子，不是帮对方编、
小贝兄不错，是高材生啊。
嗯，
读圣经其实很简单呐、
就专顾自己了。
你把自己两个字拿出来，你再把这句话读一读，你马上有不一样的收获。
好，我们把它拿掉，我们读一下好吧。
我们不是拿掉，拿出来哈。
拿出来。
第七节啊，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是人生第一定律，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强。一个人如果知道了自己，他就一定干什么？
为自己。
哎，没错了。
俗语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从这里来的了。
不是从这里来的了。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话。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胡话哈、完全不给你答案的。
对。
对不对？他只告诉你一个现象，就是人会为自己。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开始知道自己。这个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你的第一考量就是你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成了一个为自己的人。当神在问他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保护自己。当神在寻找他的时候，他不可能不隐藏自己，
因为看到了自己，为自己，所以任何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责任往别人那边推。
对呀、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天性。对不对？我有个好朋友，我一直很记得他有一次很偶然的谈话里面，他跟我讲的，他说：“你知道我的小孩去上幼儿园所学的第一个英文字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 MINE。”Mine、
对呀、
他真是
小孩子最爱讲这句话。
对，他马上知道什么是自己的。
对，
尤其在美国的小孩子，他要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玩具。好啦，那你说，
那答案呢？这自己是一切夫妻问题的根源吗？
看到目前为止，这个是现场拿出来第一个答案。应该把它装到瓶子里，先密封起来，带回家好好研究的。
带回来研究研究，
就是这个
分析。
哎，什么是自己啊？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什么是自己这一句话，我们居然还要再学，还要再研究、啊、
当然、嗯、圣经就是在教我们一些最简单的问题的答案。
嗯，
比如说什么是人，
嗯，
你答得出来吗？
什么是人？人就是人啊。
我们去查字典的话，你就查不出定义了。你字典可以查很难的字、嗯、哎，越简单的字你就越查不出来。
嗯，
去查人，哎，他不知道要写什么。
嗯，
对不对？他总不能说是一个大猴子后来找到一种脱毛剂。然后后来找到一件衣服，
联想到一些朋友，他们长相就是那个样子。
哎，你不要这样损我。
嗯，我没有说你啊，你不要自己承认啊。
那你在说什么是爱？
嗯，
这些答案你非得到圣经里面就没有得找了。
哎，这些字平常我们常常在嘴巴讲的，其实想起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它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哎、啊嗯，小贝、嗯，您的高见觉得什么是自己？
自己啊，哎呀，自己就自己嘛，对不对？我的感受，
你的感受，
我的感情，我的志愿，我的意志，我自己身上这块啊臭皮囊，
嗯，
都是自己啊。自己的虽然不好，还是自己的，自己的孩子自己疼，自己的父母再不好，你也要尊敬他。哎，这就是自己啊。嗯，
你讲了半天还是讲了一些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你还没有在真真正正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定义，什么是自己？
自己要用科学来定义，还是用神的话来定义？
我是用科学两个字来形容神的话的准确。
哦、嗯、
就像
用一个准确的方法，
用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自己。
好，您讲。
我想大家如果去想一想呢，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这两个字的定义都不太一样。这个要讲得很仔细的话呢，是相当复杂的。
哦，这么复杂、嗯、
自己这个问题是最复杂的。
对，
如果你仔细从这张圣经往回头研究的话，那我们可以花三个小时在这里讲啊。
哎呦，三个小时那也不错啊，那可以多讲几次。
哎，讲得太枯燥了，对大家就不愿意听了啊。
嗯，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从圣经前面的来龙去脉一直看到这里，所谓的自己啊，是亚当与夏娃的一个新形象。
哦，他们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新形象、嗯、
这个新形象，哎，其实也不能说自己给自己找，对不对？因为刚才说过他们本来没有自己的。
对啊，
现在好像突然有人拿一边镜子给他一照，
哎，照妖镜。嗯，
对他们来讲还不叫照妖镜，一下子光鲜的很啊。
哦，是吗？嗯，
对啊，圣经这里所说的自己就是人犯罪以后的新形象。
哦，犯罪以后的新形象叫做自己。嗯，
这个是有点讲得太好听，或者应该这样说。
哎，这样还这句话还好听啊。嗯，
对，是罪跟亚当、罪跟夏娃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复合物，叫做自己。而且，
哦，嗯，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看见自己、发现自己之后，
嗯、
罪就跟你合在一起了。
好像应该是反过来啊，罪跟你合在一起之后，他一定让你看见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开始替自己打算。有的东西我们是不太怀疑的啊。
嗯，
你看去理发啊，
嗯，
你看中国电视理发，他帮你剪完头发之后，他给你一面镜子，
对，
对不对？你已经坐在镜子面前了，
嗯，
前面是镜子，后面是镜子，
嗯，
已经看到很多的自己了。他还给你一个自己照照你脑袋后面是剪的好不好？
对呀、啊，看后面剪的很满不满意、嗯。
那当然，这些镜子都是好镜子。
嗯，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镜子，它不是照妖镜，它是个妖镜？
哎呀，嗯，
照出来的你都漂亮。
嗯，哎，那这怎么会是妖镜？这是好镜子。
嗯、那妖就妖在这个地方，你认为它好吧、
哎？嗯，
你不信吗？我跟你讲一句，现在中国来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不管解放以前、解放以后、经济发展前、经济发展后，仍然在每一个人心里的话，
哪一句话？
一共五个字。
五个字，嗯，
凡事靠自己。
哦，
这个绝对是妖精。
嗯，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是个妖精哦。嗯，
哎，你同意不同意？
嗯，现在是绝对同意，但是我想听众朋友里面还有很多，嗯， 他们觉得当时候哈，靠着自己胼手知足啊，嗯，
对呀、
啊，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哎，来到美国打下了江山，谁说不是靠自己呢？
嗯，很多听众朋友，当他听见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以为我们在说的是靠自己，或者是靠别人，靠自己，或是靠上帝，不是。请大家再回到一个更基本的观念。
嗯，
我们的话是说凡事靠自己，可是你从圣经里所看见的那个自己啊，
嗯，
是反过来的，他凡事靠你，是自己凡事靠你，不是你凡事靠自己。我不知道这样子讲啊，会不会让人家听糊涂啊？
会有一点很玄哦。我们就是自己啦，什么叫做自己又在靠着你呢？嗯。
一个小女孩，
嗯，
当她每天在镜子前面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她爸爸就要小心她的信用卡了。
嗯，而且好像就是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嗯，
哎，不是真的这样。这个女孩子在镜子里面看见一个她想要的自己。
嗯，
她要慢慢往那方面去追求，去化妆，去掩盖，
嗯，
去塑造。
嗯，
圣经里的自己。是人犯罪的新形象，这个新形象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和神中间有一堵墙，人和人中间呢有一道深渊就隔开了。
嗯，
这个自己就引着我们去替他打算。
嗯，
你需要保护他，你需要为他说话啊，你需要隐藏他，对不对？你知道了自己，就会为自己。
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形象啊，一旦产生之后，我们全心全意都要来追求它，来侍奉它，就对了。
所以，照着我们刚才看过的圣经，他说：“
嗯，
就知道自己。”下面一句话就是“为自己编织裙子”，对不对？
嗯。
所以，圣经的话的意思，你要翻成我们今天讲的那一句名言呢、啊，应该是“凡事为自己”。而不是凡事靠自己，这两句话之间的观念，它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原因，让亚当对夏娃翻脸不认人。
嗯，
我这个妖精妖在哪里呢？自己，你以为自己是你最好的朋友，其实
对、啊
嗯、其实自己就是你的督工，你就是你自己的奴隶。
诶，这句话听了越听越有道理哦。
嗯，
我们其实都是在做自己的奴隶。嗯，
对呀、啊。
像果然镜子不是好东西。嗯，我在家里就很讨厌照镜子。嗯，嗯，因为长得难看嘛。嗯，
我们凡事是在为自己，可是这个自己他编个故事告诉我说凡事可以靠自己。
哦，他在骗我们。
可以这样说的，照圣经的观点来看。
嗯。嗯，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角色，他一出现不是因为他可怕，严格的说，而是因为他后面那个妖可怕，他带着罪，带着罪的权利，他把你跟神，你跟人之间的关系统统给你挡住，最后把你拖到死亡里面去。
嗯，
他还骗你说凡事靠自己。
嗯，
其实这个自己啊，他凡事上要求你知道他，要求你为他，要求你遮盖他，要求你隐藏他，保护他，伺候他。为了这个自己啊，你会伤害你最爱的人。为了这个自己啊，你一生活在劳苦之中。
那
可怕可怕，他到最后还骗你说你是在靠他，其实你是在为他。
哎呦，听起来真是坏啊。嗯，
真的是很坏啊。
嗯，
但你要知道，这个自己之所以坏，是因为帮你打出这个新形象的罪的势力在后边。
嗯，他后面还有一个藏镜人。
对啦，讲了半天呢、啊、又回到基督徒的老话。
嗯，
你的丈夫为什么会改变？亚当为什么会对妻子翻脸？静音是自己这个第三者第四者出现在他们的婚姻里。
嗯、
远因真真正正的病根仍然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在说的那个，我是罪人。
哦，还是那个罪在
对
后面。
你先把罪的问题解决了、嗯、你才可能解决这个自己的问题。
嗯，所以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罪 给找出来，揪出来。
就是嘛，就像感冒，或者生病，你光治咳嗽，不是治本，是治标，
治标，
对不对？我想请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你就静下来啊，暂时从自己里面跳出来，观察一下自己，你平常会不会有很多的自我冲突在里面？
有啊，
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对不对？我到底应该这样好，还是应该那样好呢？对不对？海峡两岸的话不太一样啊。这个左岸的话比较火药味浓一点，就是自我斗争。
自我斗争我听过。
对，右岸的话就自我矛盾就可以了。
现在还流行一句叫什么天人交战。
总之你里面有两个自己，对不对？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呢？
诶，的确是不一样，可以跳出来看哦。
如果圣经不替我们稍微分析分析啊，我们可以一辈子糊里糊涂的活下去啊。
没错，
你很快就会发现你里边有一个不真真正正的你在那边做你的狗头军师，
带着你走，带着我们走，
带着你走，只是因为你从小就跟他一起作伴，
好朋友，
对，明明是他把你压在水里，你还以为他可以把你救出来，
哎呀，
这个很可怕的，
真是可怕的，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个世上来拯救失丧的人，拯救罪人？什么叫做罪人？罪人不是人罪，不是人压住罪，是罪压住人。
对呀，罪字是排在人的前面。
罪人等于自己，这是圣经替我们写的公式。
哦，
本来人跟神是合在一起的，亚当跟夏娃是合在一起的。没有问题。自己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把这一切的关系，给他了断，给他弄清楚了。你才叫做一个站起来的人。
要跟神还有你的配偶划清界限，你才算是成一个成人，顶天立地靠自己的好汉。
那个自己要你变成他那个样子。但是他所带给人，他带给这第一家庭的结果，直到今天还在你的家庭里面。
很严重了。
只是我们必须要继续问啦。如果看清楚了自己这个问题，而自己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你必须信耶稣，让你从这个罪的权势底下出来，你才能够不再受他的辖管。
只有这一招啊，
只有这一招。所以圣经才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对呀，要破这个魔镜只有这一招。
一点都不错，讲得好极了。要破这个魔镜只有这一招。要不然你哪怕去出家，我告诉你，你还是在为自己啊。你必须有一个外力从上面来的，能够打败这个罪的权势的力量，把你从这个魔镜里面拉出来。
没错。
那你才有真真正正的自由。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解放。
没有，我还以为这一集我们的名字叫做魔镜，魔镜，我要破除你。
我跟你讲，你从台湾来的，你要讲口号啊，你是讲不过左岸的。
没有，
对不对？他们是很会喊口号的，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好了，总之呢，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们来看看，在婚姻里面，这个自己最好的解方是什么？
婚姻里面的解方，
对于基督徒的婚姻。自己这个问题它的解药是什么？
圣经有讲哦。
好了，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做一下。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应该跟上帝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要有每天的祷告，每天的交通。在这之前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
凡事都会靠自己，不需要求谁。
对，我觉得人就靠人的智慧，有时候信神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所以我觉得祷告真是就像一个人对着空说话，站在山谷里对着山呼喊，能有听到回音就很高兴，就觉得是一种空的感觉。但是呢，后来我想不管怎么样，死马当活马医，
就试一把，
结果就这么一试吧， 还真是挺好的，原来
效果还不错。
对，原来我需要说百遍千遍的那种抱怨，还有一些指指点点吧。我到后面我不用对我的丈夫说，我通过祷告我跟上帝说，我告诉上帝他所做的今天做的哪件事，或者刚才刚刚发生哪件事情他伤害到了我，我说上帝能够帮助我去原谅他，如果我的原谅的力气真的是不够，希望你能够给我力量去原谅他，并且能够让圣灵去提醒他，让他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我说我的心是脆弱的，一次次这样的打击，我怕我经不起这种信心的考验。
哇，那你这样子替他也祷告了，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原来在你原来那种只是发怒，只是他不好他不对，然后你现在你没有力气去原谅他，你还让神能够加给你力量去原谅他。
对，我是跟人家学的，原来我是不知道，听人家为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也这样为自己祷告，祷告之后我就发现我那种原谅他的那种
力量
多了，而且很轻松。原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祷告之后被抚慰了，被深深的抚慰了，然后原来那种跳得很激烈的那种心跳，热血沸腾的那种血液慢慢的缓下来，然后感觉到那种血液的温柔。
是吗？
祷告完之后那种感觉很好，所以我就继续的祷告，然后更奇妙的是在祷告之后我发现我的丈夫变了。
真的？
祷告中他慢慢慢慢的变了，而且变化得非常明显。原来做好的饭菜他一回来你还在继续为他做其他的饭菜，一口还不舍得尝的时候，他已经回来把那个饭菜已经尝了好几口。
哇，
他要吃什么东西就自己拿着吃，然后回到家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即便在我怀孕的时候他也一直是这种习惯，
没有帮你跟你一起的来准备这些饭食啊。
对，回来也没有医生来安慰
说
哎呀太太你辛苦了。
嗯，
但是在这之后他就学会，他慢慢慢慢我就发现他一点点从他吃东西的时候问你，哎太太我现在吃这个你想不想也要一个啊。哎，你虽然说你不想吃，但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心里很欣慰。
对，
你觉得有一个人在关心你。
小贝啊，在婚姻里面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上班心情不好啊，脾气改变更年期来了，而是什么这个第三者第四者，对不对？
大家都是考虑自己优先，
先为自己。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很难治啊。
是啊，而且凭良心讲啊，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啊，这个自己呢就已经在那边掌控了。你办一个婚礼啊，男女双方啊都是很隆重很盛大或者什么，哎呀那个自己的考量会很多，两边有的时候就在当婚礼弄到一半就翻脸的都有啊。
对对对，讲得很不错。因为往往婚礼那一天就已经可以看出很多各方自己的意思，各路英雄好汉全部都显出来了。
对，我参加过很多婚礼，那看到这当场新郎新娘脸色就变了都有的。
当然婚姻以后很多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根源其实在这个自己上。那你知道圣经呢，不但给你指出问题来，他会帮你治病一下吧。我们刚才看的是第一个现场，这是第一个犯罪现场，婚姻里面第一个犯罪现场，罪魁祸首之一是所谓的知道自己为自己，对不对？人从一个知道自己的人变成一个为自己的人，就成了他们婚姻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最后一个地方讲婚姻也有一张特写照。
还有一个最后的地方讲婚姻啊，是在哪里呢？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你要翻到圣经的最后面去。
那你的圣经你要往后面后面，在非常的后面。
哎，你不要往后面翻，你从后面往前翻就快了。
好，后面往前翻，我比较傻。后面往前倒过来翻，
一下就翻到了啊！这只有一句话，你不翻也没关系。但你就知道圣经有多么高明。这个自己这个病怎么治，你知道吗？
对呀，光把病讲出来不告诉我们治法怎么公平呢？
加一个字就治好了。加
一个
非常简单的字就好了。
哦，什么？
第三章第一节我念给你听啊。
嗯，
不要一听见就生气，不要这样子啊。你先听完了再讲。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完了。
这很多字，什么一个字？
这里面只加了一个字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婚姻里面自己问题的解药。
哎呦，你这样子妇女同胞不就大大的不服气了吗？
没错，我叫你不要生气嘛。
嗯，
你不知道这句话的奥妙在什么地方？
嗯，这句话的奥妙，
嗯，
听起来就是做个听话啊，对不对？嗯，妻子你就听你先生的，听你丈夫的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子？
你初听之下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刚才和大家讲啊，这后面加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是婚姻一切问题的解药。
哦，这句话后面还有一个字。
这句话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字。
中间有一个重要字，诶，我再读一次哦，我看看这样我通不通过你的考试。
好好好。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读得很好啊。
嗯。
加了哪一个字啊？
加了，哦，有一个字啊，哦。其实我可能知道答案，可是我太早讲出来，会不会让听众觉得小贝太聪明了？
不会了，你应该听众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非常笨，所以你就给自己稍微洗洗清白。对对对。
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已经套好的？
那当然，做节目不事先讲好怎么做节目？
那我这样子，我想是一个我们常常用的字，叫做的。
嘿，好极了。
我及格了没有？
及格了，那你要讲为什么？
嗯，因为呢，
嗯，
他重点是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丈夫。
难道你还顺服别人的丈夫？
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很多妇女同胞其实她会听会顺服，都是别人的丈夫哦。嗯，真的啊，真的啊，别人讲一句话什么当做圣旨一样，
那就会继续有问题嘛。
嗯，
那难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听丈夫的吗？这个加在里边又怎么样？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嗯，我的看法呢，顺着蒙哥刚刚讲的意思，应该是呢，这个丈夫呢要把它看成是跟自己是一样的，所以才会讲自己的丈夫。
对，其实这句话就是要我们回到亚当对夏娃所说的话。
嗯，
当初男人对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哪怕男人不对女人这样说，一个妻子她仍然，如果你要挽救你的婚姻，仍然你的第一步，你必须把这个丈夫当成什么？
自己的。
你必须要先把他重新当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是你自己，无论你讨厌他还是喜欢他。当初男人曾经这样对过女人，现在一个婚姻的转机往往在乎女人愿不愿意这样对她的丈夫，那就算你对她的恩情了。
可是你这样听起来会不会有一点所谓宿命论呢？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刚好遇到一个负心郎，还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还是乖乖的跟着他，会不会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啊？
小贝啊，
嗯，
这个读圣经是这样哈，
嗯，
有的人读一读圣经说，这个很像讲佛，那个很像啊传儒家，
嗯，
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太悲观了，那个太乐观了，
嗯，
圣经是神跟人来往的手册，
嗯。
你要让神来做工，就先把他的话听清楚，
先听话。
对，你听了一半就拿一个已经有的观念来跟他套一套比一比啊，
嗯，
一下子就分心了，就跑出去，就读不好了。
这样会读不好。
对对，我们这里的重点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话一听你就晓得了。如果这个顺服是很甘心情愿、很开心的，他就不用讲了。
嗯。也
不
用写那个要字吧。
对呀、你圣经从来不会给你写一句话说，你们吃到好吃的东西啊，就要吃，因为它很好吃。
你这不是讲废话？
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所谓顺服丈夫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根本就不会这样讲啊。
嗯，的确是不容易。
你必须要先知道他头一个观念，要你先把丈夫带回到伊甸园里面去，在神面前，你应该先回到那里去。在神面前承认说我与他是一体的，
嗯，
这样你才能够有所谓的顺服， 就算这样的顺服仍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顺服，他才劝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你要有做一个决定，我要顺服，是吧？
也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
你要有一个认识，你认识了他是自己的，你自然而然就会所谓的去顺服他，他就不再是一个决定，不是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句话上你要重新去做一次决定。啊，我们不如举个例子啊。
嗯，
小贝，我看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有点，进来做节目的时候怎么走路一拐一拐的？
哎呀，想不到我们蒙哥还会真的是体恤蒙这个小贝弟跟你一起做节目，还关心起我来了。嗯，
你怎么回事啦？
在家里这个啊，爬楼梯这个要去装灯泡的时候，脚去拐了一下。
哎呦，真是不幸。
嗯，
哎，万一这个腿不好了、
啊，嗯，
对不对？它是肌肉萎缩症啊。下礼
哎，你不要吓我好吧？
你下礼拜就拿拐杖，对不对？在下礼拜就坐轮椅。
蒙哥，你的心还真坏、啊。
那我看到你，我可不可以这样跟你讲说，小贝啊，
嗯，
这个腿哈、啊，
嗯，
给你这么多麻烦，锯掉就算了嘛。
对、哎，咦、哎，我这个我想我现在这个情况还不到锯掉的程度啊。哎，万一真的是什么，有些糖尿病患者他真的感染，他还真的得锯掉哎、欸。不然不锯掉就活不下来的时候也要忍痛锯掉。不过我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您就哈、啊、不用那么关心吧。
就你看了。别人讲你的腿跟你自己讲你自己的腿就不一样
哦，
对不对？如果这条腿是你自己的、嗯、它越不好你就越怎么样，
珍惜它，
你就越帮助它。
哎呀，
对不对？
真的有道理，
那个叫做顺服、
嗯、
啊。什么叫顺服呢？就是顺服在这个情况底下把它当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为它想办法，这个叫做顺服、
嗯、哦，不是脚稍微扭到一下就想办法把它割掉，恩断义绝、
哎、对啊。而且也不是说这个扭掉、嗯、扭到的脚说我今天不要去上班你就不要去上班，我不想吃饭你也不要吃饭，我活得没意思你跟我一起死，也不是这样的顺服、嗯、所谓的顺服是把它当成你的一部分，然后去爱它、嗯、去帮助它，去鼓励他，去支持他，
嗯，
对不对？你看一个人要是比如说从伊拉克打仗回来，
嗯，
他就拿两个拐杖，或者他坐在轮椅上，
嗯，
他为了这条腿呢，他要做种种的适应跟改变，
没错。
为什么、嗯、说穿了那条腿是他自己的？
嗯，
你说，
其实那个蒙哥啊，您这样一讲啊，我倒想、嗯、想到曾经有人说过这一句典故，我觉得还蛮有道理。
说来 听
他说呢，您就每个。做妻子啊，只要把她的丈夫当她儿子一样来爱，每个丈夫把他的妻子当作他女儿来爱的话，咦、嗯，都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话，咦，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话再加一点点就好了。
嗯，
你把你的丈夫当成你的低能儿。
那是你哦，
就没错。对、嗯，第一，他是你生的。你生的跟你嫁的没有两样的，
都是你的、
啊、第二他不太会改变的，对不对、嗯、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你得把它承接下来，这是你的职分，这是你的，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对啊，我们看有些母亲好伟大
啊，
真的是
对啊、
嗯、
诶，你看这个，如果是一个低能儿的母亲你就说她好伟大，
嗯，
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乖谬的丈夫你就说这个妇人真倒霉。
诶，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双重标准？
对、啊、
这个有趣哦。
你难道我们不会欣赏那个做妻子的自己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吗？
嗯，
而且神是真的啊，婚姻是他替你负责的。
嗯，
你做好你这一部分，神会改变你的另外一半。
嗯，低能儿也会变成高智商
啊？不一定，有的时候。丈夫低能一点了、啊
嗯、
有他的好处了、
哦、丈夫
你都已经把他摸清楚了，对不对、
嗯、
他高智商、嗯、爱因斯坦这个人呢，做他太太不容易的。
对呀、啊，对呀、啊，嗯。
最近不是找出爱因斯坦的信吗？
对呀、啊，还有情妇哦，
对对、嗯、哎呦，而且对太太好凶哦。
对呀、
啊，哎，所以还是嫁低能儿好一点。
对对，嗯。
哎，小贝，我看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了
啊，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是低能儿。
你等一下离开这个电台的时候、嗯、走路小心一点啦、
啊。我已经腿一拐一拐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嗯、你就好好的照顾你这条拐腿。
嗯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先停在这个地方。
对，以后我们礼拜四的家庭伦理，我们会沿着圣经一对一对夫妻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下去。
哎，不但如此，而且从他们中间的一个一个问题，一点一点的谈下去。
哎呀，哇，那这简直是连续剧，非常好听的哦。
这样做节目才做得久啊。
哎，好的，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